有一位老人家不凭外貌，不凭眼见，但凭信心。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今天所有的新课其实都围绕在这个主题上面，谈到不凭外貌，不凭眼见，只凭信心。这是一段很宝贵的圣经，可是常常我们做一个人就是凭外貌，就是凭眼见，然后不凭信心，我们很难去超越，我们常常会被困住，被限制住。这个礼拜你有什么样的经验跟这个很相似？我想应该会有。我们有一些经验会限制住我们，我们总觉得只有一条路，只有一种可能，只有一种标准答案。没有错，我们的经验帮助我们去认识一些事情，可是往往那个经验有些时候是反而把我们困在那里。这个礼拜礼拜四的时候，我去郊区找助教，那我就通常都这样开车，因为最近新生高架桥这个在整修嘛，所以那个最熟悉的、最简单的新生高架桥不再是我去郊区的唯一最好的方法。因为通常如果我们从这里开车到郊区，如果开新生高架桥，大概20分钟以内一定可以到，从这里到主教的办公室。自从蒙了他的新生南路，这个新生高架桥这个在整修以后呢，我就要学会从路面上走。然后我也找到了一条路可以怎么样去哈，因为走来走去，但是我平常走到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一定会最后都是走到这个金山南路，然后呢到了仁爱路呢就这个右转，然后靠左边，然后呢就从以前的这个上海银行那里有一条小路可以走进去，好，这个左转之后然后再右转。结果我很开心的终于到了这个仁爱路了哈，然后呢我就想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完蛋，那你在干嘛？修路哈。那我就平常我都从那里走进去啊，那我就想完蛋了，我是不是等一下要走到这个杭州南路，然后再绕一大圈，然后要从那个105巷啊，那个是大家很害怕，如果去过郊区会害怕走那一条路，因为105巷。后来只要告诉我先生在没有，以前真的两边都停车，所以那个是考驾照的那个路哈，就要两边这样，然后就这样开，现在对我来讲太困难了，所以我就想，哇，我那怎么办哈？我真的没有经验过要开到杭州南路，然后要绕一大圈，然后要从105巷过来，我就在那里被困住了。因为我平常那一条路是要进去的，可是那里在施工，我已经快要到前面的杭州南路，那我就决定做一件工作，就靠边停，然后呢打电话到教区去求救。我哥只看到我开车。谁来帮我开进去？因为我不敢啊，因为一个人哈不太敢。如果明天有时候黄光跟我一起，或者是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坐车，我就比较敢。旁边有一个人可以帮我开另外那一边嘛。那当我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旁边有的车子哈，从我刚刚施工的那个下一条还有一条巷，他们从那里进去。可是我想进去没有用啊，因为我进去我已经超过校区了，我已经超越过了，而且我进去的那一条路要过两条巷子哈，所以因为那边好多巷子都是单行道，所以我心里想我不能这样直直走，然后我开过去之后我右转，我已经超过校区，我总不能在那边发苦吧，那不是可怕吗？谁来帮我？所以我最后决定是打电话给这个校区的同工嘛，那他们真的来开车。看完了在跟主教谈话的时候，主教就说你怎么啦？我就说我今天被困住，我不知道怎么样来了哈，因为我想105巷很可怕这样子。他说105巷也不可怕，不过你可以这样，他就告诉我原来我刚刚停的那一条就是他的下一条巷子是可以走，但主教就跟我讲你可以就开那条巷子啊，然后呢因为那一条巷子是不能右转，只能左转，他说你可以先左转到那个，如果有人去过教区就知道那里的老张担担面那里，到那里的时候呢再右转，然后就回到了那条平常的那一条路。 那一条巷子，然后直直再走下一条巷子，在右手就到郊区了。对对的，我怎么没有这样想？我坐真的在那里我就慌了，然后学员跟我说，就算你错过了，就算往下一条路过了杭州南路，你还是可以从那个电信局那边，还是可以绕回来新一路，然后再绕回来杭州南路，再从115巷再这样绕回来就到了。这是我们啊，我们常常凭我们的经验在做事情，我不说经验不好，但是我们的经验有些时候会让我们困住，特别让我们遇到一些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想只有这一条路，只有这个解决方法。当我们很焦虑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看一看。我们已经进入了圣灵降临节之后的整个节期，我们在整个教会年当中分成两段，前面那一段是比较谈到耶稣基督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他怎么样活出上帝圣父要他活出这个属天的生命。然后从圣灵降临节期之后，也就是我们的绿色节期开始，就是开始在谈到我们的基督徒教会怎么样活出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进入，就从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第7节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很容易啊，我们只要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觉得不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怎么办？然后就上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我们已经连信心都没有了。今天的修约开始介绍一个新的故事哈，那我们在即使在我们的新的读经表里面，这是一个新的听课。虽然我们过去有读，但是我们在这一个年的这一年当中的这几周，我们会一直读到这些故事。所以我就要请大家来看撒母耳记上第15章。因为我们这几天这几个礼拜都会一直不断读到撒母耳跟应该是说会读到大卫王的故事。撒母耳记第15章，我们刚刚读的第34节这样说，撒母耳回到了拉玛，然后呢，扫罗就回到他自己的家去。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过扫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王国时期，他们的第一个王是扫罗王。扫罗王 是第一个被决选出来的王，应该是说在士师时代这个结束。也可以这样说，扫罗是一个中间的人哈，因为呢，他可以是说最后一个士师，而士师就是民族英雄，最后一个民族英雄，在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那也可以说他是第一个以色列的王，因为在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看到周围的这些迦南地的人都有国王，所以他们就跟上帝祈求说，请你给我们一个王，特别他们跟当时的先知撒母耳说，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就像旁边其他的迦南地的人一样。上帝跟撒母耳说，这些百姓不是厌弃，是厌弃我，他们不想我当他们的王。这是神的一个看见哈，那但是上帝还是依从他们，给他们立了一个王叫扫罗王。如果我们往这个撒母耳记前面翻，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前第9章。前面8章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在信，要求撒母耳给他们一个王。这个时候在第9章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出现。 第九章第一节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他是谁谁谁，那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或者是一个大才子。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圣经的形容是他是怎样的人，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他的身体呢，他的身高怎样，很高哦，比众民都高过一个头哦，所以他是很高的，他也是个会打仗的人，然后长得很壮又很俊美。可是我们来想想，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撒母耳记上的那个经课，还有印象吗？只有读经人点头，因为读经人读的。我们来看看另外今天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里面讲到这个撒母耳去高利大卫王，可是我们可以看见，当撒母耳要去到大卫的家，是耶西，他的爸爸叫耶西，到他们家做客的时候，这个一个经过的时候，第一个经过的是大卫的大哥啊，大卫的大哥叫以利亚，然后这个以利亚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所以他觉得应该是这个人，因为他身材高大，感觉长得不错，但上帝不要他，所以要一直一个，到最后是一个看起来是最小的、最不起眼的这个大卫。上帝重新选一个人，可能对撒母耳来说是不容易，因为扫罗王是第一个被选的。如果我们有兴趣，请回去看前面怎么样，看看撒母耳怎么样选到扫罗。是很特别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是一个很独特的。但是这个人到后来，上帝在，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课说，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上帝不要这个王，上帝不是不要他，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上帝重新选。对撒母耳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经验。对，我们看圣经说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啊，原来他的时代会落空了，会改变了，要重新再来。过去的经验不能再成为经验，要重新开始。而且另外一个，撒母耳经验已老，他已经没有再有力气去培养下一个领导者。但是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已经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可见哦，撒母耳真的难过，悲伤几时，然后就跟他说，你去高利另外一个新的王，我要差遣你去。可是这是一种冒险哎，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看圣经啊。撒母耳说，我怎么能够去呢？扫罗若听见了，就必要怎样杀我。你要去做为神做一件事情，你要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你可能有一点冒险，你会有一些冒险。一个新的经验可能不一定是你过去有的，你要有一点冒险。实际上哈，因为昨天我又开一趟教区的路，我发现那个主教说的那个左转右转很难开啊，真的难开，因为昨天开好就有另外一个人坐我旁边哈，我们那边贴来贴去才贴进去哈。那是一种挑战，一种冒险，但是那也是一种信心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害怕，因为我们觉得一定不行。第一个是我们看不见，第二个是我们看见了，我们不敢去胜过，因为那需要冒险，那需要冒险。但是当我们冒险走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啊，因为圣灵会在那里引导。所以再一次的，上帝跟撒母耳说，不要看你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当这些人物在撒母耳的面前走过，耶和华上帝就跟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身材高大，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啊。人是看什么？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 很多时候神他看的比我们看的更清楚，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引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挑战，不是你认为这样就这样，要依靠上帝，要凭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也要去查验。这个礼拜有一些事情对我来说蛮特别的哈，因为礼拜一的时候我在刚好在我的家整理一些东西，后来呢我就看了部 TV， 部 TV 有一个讲道者就提到说，圣灵给我们的恶是很轻省的，不是很沉重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觉得很沉重，很多事情，有人有经济压力，有人有功课的压力，有人可能有失业的压力，可能有家庭的压力，可能有很多很大的事，也有些很小的事，都觉得有压力。但是那个讲道人就说，你要相信上帝给你的恶是容易的，因为这是耶稣的应许，就是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说你可以跟神求给你轻省的恶，请他为你开开天使预备前面的路。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不会遇到困难，会遇到困难，会有很多的挫折嘛。他说我不是说不会遇到困难，但是上帝会预备，我们愿意把这一切交托给他的时候，他就会牵住我们的手去走那些路。那很有意思哦，我后来因为看他的节目，然后我在整理家里比较晚，我要去做一些事情，就是我要去缴费我的信用卡，其实应该是上个礼拜天要缴的，结果忘记了，我到晚上才想起来。所以我礼拜一的时候我有印出来我的那个缴费单，我心里想哇我要跑去哪里缴，因为比较简单到7-11缴嘛，那已经过了。所以我要去缴费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会求一个恩典可以缴费。我不知道，因为有时候有这个事情的话，我主要我真的祈求，因为我今天有些事情要办。然后我就走到那边，然后那个人就刷卡，一刷一刷说，哎，你要缴吗？我说真的可以缴吗？可以呀、啊。我觉得很惊讶，神的恩典很奇妙，我就赶快去领钱，然后去缴钱了。然后其实我又回来，然后我要出去，要出门去。他通常我星期一不会再用夜用餐，所以如果我要用餐，我11:30要跟阿姨打电话，我也忘了。那我就跟在走从这边路上走来的路上，我就跟神说，我可以求一个恩典，说阿姨可以有一份饭可以给我吃。我们如果在幼稚园吃饭的时候是没有饭的啊，因为他们会算得很精准。因为我有点偷懒哦，就是我今天好累哦，不想做饭，我不想在外面买饭。就很有意思，我走这样子，然后中间还碰到一些老师，跟老师寒暄谈话。走到幼稚园的时候，我就问阿姨说：“还有没有饭啊？”“他有啊。”然后一走进去的时候，刚好剩两份，一份是捐赠的，一份是我。我就觉得其实很奇妙，就是我们把这是小事，可是我们常觉得上帝不会关心我们的小事，我们那个小事不用去讨他。然后更有意思的是，我离开这里，因为我要去花市场买东西。我跟上帝说，我会求一个恩典，快要2点了。如果我们这里有些妈妈们知道2点花市场都光，我说我会求一个恩典，还没有收摊。我真的求了恩典，去真的没有收摊，我要去买的东西，而且我还跟神说，我可不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把这事情办完？我们如果逛街的人知道，半个小时不会办完的。可是神真的，我真的买完的时候，我手一看啊，怎么是我跟神求的时间？上帝的恩典是可以让我们去祈求的。我们常常就是我们常常看外貌，常常看眼见，我们没有信心。在这一个金融风暴，在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祈求上帝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跟他支取，依靠他。因为他是爱我们的，我们是他的孩子，他看中我们每一个人，不凭着外貌认人，不凭着外貌认人，不凭着眼界看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这个大卫王他被选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人，当然我们说因为他最小，可是 他的爸爸是跟他去做什么？放羊。好，当然从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哈。不过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最小的嘛，所以他就在外面看羊。他最小嘛，他一定最小，因为在当时打仗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是被征召的，他没有被征召。甚至当他要去打仗的时候，我们在下个两个礼拜会知道，他跟耶利米跟这个哥利亚在打仗的时候，扫罗王为了担心这个小孩，说怕他会输，把他的那个装甲通通给他，结果他一戴哈，好像那个垮下去哈，没有办法承载。上帝常常用那些微小的人、微小的事帮助我们，只是我们看不见。我们觉得上帝，我们需要有些大事，就是我们要学习从小事上去纪念他。当我们进入一个绿色节气的时候，让我们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上帝可以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只是我们敢不敢冒险。不要看外貌，不要看眼见，但凭信心。就是帮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节期、新的开始的时候，预备我们来经验那个能使芥菜种那么微小的变成大树的神。如果我们的信心有像芥菜种一样，上帝说他会为我们成就大事，超过我们所求所想。